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世界正被死亡吞噬，罪恶掩埋。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你怎么样先叹一口气呢？
有吗？
你说唉，大家好，我是小魏。
好像叹气已经成为习惯了。
我们现在这个四福音不合编应该走到哪了？
我们讲完这个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又讲了主的诞生。那接下来主耶稣要开始做工了吗？
从哪里开始做工了呢？
有一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想问，比如说假如现在我现在想去做基督的工，我是从哪里开始，或者说我需要做哪些预备工作吗？那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这样的预备工作？
主耶稣当然有这样的预备工作。你看那个路加福音，不是只有路加福音记嘛？他小时候跑到圣殿去，是不是一面听一面问，是吧？
所以我们要一面听一面问。
哪里可不是问题？你现在不是已经在这个啊中国圣殿里面一面听一面问吗？总是要花点时间去在这个神的话语上嘛，对吧？那你说其他还有什么？从圣经看起来，
而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这个往下走的话，我就有个很显赫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耶稣受试探了。
耶稣受试探，怎么讲？当然耶稣是一定从里面得胜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没办法胜过撒旦，像耶稣这样胜过撒旦，我们做工就得大打折扣了，这是肯定的了。
甚至连工都没有办法做。
对的，照路加福音的顺序，还有一个幼年的耶稣，每年到逾越节他就上耶路撒冷去，他的父母就带他上耶路撒冷去。然后呢，他12岁的那一年呢，他在圣殿里面做什么？一面听一面问。最后他父母亲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这都是姐妹才会讲的美丽的话。我们就是着急来找你，妈妈是什么？伤心来找你。那耶稣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耶稣的回答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以我父的事为念，绝对是我们服侍主的人要能够心里明白，心里笃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喜欢服侍主，我想传福音。你要开始对于什么是我父的事，我父到底还有没有事，对吧？我父是不是做事直到如今，这些东西你都得把它弄清楚了。为什么是在圣殿里面？为什么是以圣殿的事为念？为什么是在圣殿里面让人家找不着，而你自己要很笃定的看见这个是方向？这些东西在心里面有方向了，那就比较能够走得稳。因为连撒旦试探你都一定有一部分是什么？圣殿的试探，对吧？因此你对于圣殿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叫你应该站在顶上呢，还是应该在里边呢？这都要想清楚的，要不然你底下走不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发现很多很多的传道人走到后来的问题其实都是在这方面，他对于我父的事根本还没弄清楚，他只能够从他自己的服侍这个角度来看。连保罗都讲他是在肉身补满 基督患难的缺钱就是教会。这个我们常常有年轻人，他就说他就是喜欢传福音，那个其实还有一些需要学习的距离，要不然后来会出问题的。在这个基础上，你就会看见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有这种增长期，可是这个智慧与身量的根基，就是要能够以我父的事为念，要懂得这些事情就比较好了。那如果我们开始看耶稣受试探，哪几个福音书记了有什么不同呢？
前三本福音书记了，
第一本福音书是撒玛福音书，
马太福音，
第二本是马可福音。这马太跟马可有什么不一样？马可跟路加有什么不一样？
马可这个就一句话就概括过去了，非常的简单。
哪一句话呢？
第十二节，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个起头、经过、结果直接告诉你，结果拉倒，其他的我也。
天使来伺候他，马太福音写了没有？
写了呀，最后一句第十一节，有天使来伺候他。
与野兽在一起呢？
与野兽在一起，这个就没有了。
如果马可把这个马太福音精简成这几句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与野兽在一起这句话是加上去的？
对呀。
加上去的来历从哪儿加上去的呢？
难道旷野里面都是野兽吗？它是从何加起的呢？这一句，
假如我们一般的假设是对的，就是说马可福音是彼得福音的话，那就是彼得给他加进去的嘛。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对于马太所写的他没有异议，可是他有点补充资料他要写进去，他就把它加进去了。所以这个一方面是作为精简本，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补充对照本。那路加就比较独立作战，路加跟他们两个人所记的有什么不同呢？因为马可跟马太所记的基本上是完全一致，只是他省略了大部分，然后加了一个野兽。
那路加连天使都去掉了，
路加没有写天使，
而且路加这个被试探的顺序呢跟马太福音也不一样。
哦，那你觉得路加这样写他的顺序跟马太不一样，因为路加肯定恐怕十之八九是在马太之后的，他为什么有这样顺序上的不一样？
难道他觉得这个试探这个顺序是也是按次序讲是有讲究的，可能孰重孰轻啊，他要分一分，是这意思吧？
要我猜的话，我是这样子，就像圣经里面有一些别的地方也可以看见类似的例子，马太固然把这个写下来，但是包括使徒聚在一起，当他们在讨论这些事，以及他们就着自己所知道的要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呢，很可能在小地方有两种意见，那与其去辨别，不如呢你那样写我就这样写，
大家就把不一样的意见放在一块
摆在一起，这样其实更完备。因为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同样一个事情呢，列王纪记一记，这个历代志记一记，我们尽我们一切的可能去把所知道的记下来，你不见得需要去加以解释，甚至不见得说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只有一个才是对的。所以你看这个主耶稣讲他来的时候，不是一个推磨一个在床上睡觉吗？是推磨队还是在床上睡觉队呢？哎呦，那知道你知道地球是圆的，你找不到这个答案的。耶稣只受了一次的试探，他不可能两次试探，一次先试这个，一次先试那个。所以这从绝对来说呢，这两个里面只有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就着门徒所知道的，就着门徒所得到的一切情报呢，有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呢，路加把它记下来，跟马太所记的不一样，这就显出圣经是人的话还是神的话，当然就是人记的嘛。可是这个人记的又不同，是不是表示它就不是神的话呢？哎，你要以为它是不是，那你就以为它不是吧，好不好？这就是神有智慧的地方嘛，就让你在这些话上仰面跌倒，让你因此就厌弃神的话，这都是因为人心的骄傲以及自以为聪明的结果。好吧，那我们现在剩下的又是要比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了，对吧？就和耶稣诞生的事情。好，那从第一个试探开始，从开头的记载，从第一个试探开始，它的内容，它的文字上有没有任何的不同呢？
如果从一开始比吗？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啊，然后路加福音强调了一下是从约旦河回来的，这个也就是说他刚刚受完洗，两个事件的次序应该是连接的比较紧密一点的哈。
对，
嗯嗯对，然后按照圣经就是禁食四十天，然后就饿了，接下来就是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就魔鬼对他说，就直接是第一个试探，这个把石头变成食物的这个试探。
对，那个话里面有没有任何的不同？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最后那个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后面下面是打点的。
马太福音里面呢？
啊，那就不打点了。我刚刚蒙哥你讲的那个话还是挺吓人的，就是关于那个话的那个次序问题啊。
是啊，
那你说这个四福音不合参这个有差异的地方，我是比还是不比啊？
那当然要比啊，多绊倒一些人嘛，对不对？别怕，这个东西是老百姓的平常，因为这本来就是圣经设计在里边的嘛。你可以说神故意这样做，让不信的就让他就不信去。
不过马可福音的野兽啊，倒是可以。如果真的是彼得添的，也很有道理哦。因为在彼得这个前后书里面，他就是喜欢用野兽。
怎么说他就是喜欢用野兽呢？
因为他经常不是讲这个狮子啊，这个。
哦，彼得最后是不是也被野兽吃了呢？
都传说他是倒钉在十字架上了。
马太福音是说，当时啊，那就是受洗，从水里边出来，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神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叫做当时，也就是说，讲到神说话了。啊，神要是不说话呢，底下魔鬼就没话说嘛，对吧？
嗯，对。
啊，所以这个当时是很重要的。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马可福音是不是说他圣灵催他到旷野去？
对，有这么一个词，催他到旷野。
那应该是马可福音讲的。
马可福音，
这个我相信也是出于彼得的修正，彼得的形容啊，因为这种东西不可能是马可自己去加的，他不敢加的。彼得有没有资格这样去？但是他们在说需不需要写一个论文来考证马太师弟所写的啊哪些地方不正确，跟我们现在的做法完全不一样。你就把它摆着就行了。路加他说从约旦河回来，因为在路加福音的前面，这个受试探的颈前不是讲到他受洗，而是讲到基督的家谱。
对，
所以他把前面的事情在连上，说从约旦河回来，而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这个基本上和马太所写的是一样的。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他真的是一个比较报道新闻的写法，回头去写这件事情，说这叫做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是他被圣灵引到旷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了呢？从约旦河回来，这距离稍微远一点。马太福音呢，距离更近一点，镜头拍的是很紧凑的。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个几乎是像耶稣的随身秘书在写的，就像路加在写使徒行传一样。但是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他真的是有一个比较圆角的镜头。你看他说耶稣饿，他也是说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这个日子满了是什么？四十天呢，还是他饿了呢？
四十天吧，因为后面写的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对，也就是说耶稣不吃饭四十天才会饿，你不吃饭你几天就会饿。
一顿不吃饿。
就是了。也马太也是这么写，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探讨探讨。但是很可惜，这个我就是没办法自己去做这个实验。
容易饿是吧？
进食的时候他居然不饿。
那怎么办呢，蒙哥？那我们就要开始做工，要不要先练？
谁叫你进食四十昼夜呢？
是耶稣的榜样吗？
那你可以学别的榜样嘛。你看我们是复活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一见门徒就跟他要吃的，对吧？所以我们服侍主服侍一个复活的耶稣。小子们有吃的没有？ 然后马太福音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路加福音怎么讲啊？
直接称名道姓啊，魔鬼对他说。
魔鬼。
马太福音是写试探人的，路加福音直接叫魔鬼。
这个都是它的区别，路加就只给魔鬼一个名字，很清楚，都叫做魔鬼魔鬼魔鬼。马太福音呢有角色不同啊，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啊。
马可福音讲的就是撒旦了
啊，马可福音讲的就是撒旦。所以你看看他马可福音为什么选用撒旦这个名字，路加福音为什么选用魔鬼这个名字，因为讲到最后试探的最后，耶稣直接提出的名字是撒旦，退去吧。马可选择用撒旦可能是有原因的，
我估计是不是彼得被耶稣给呵斥的那句印象太深刻了、
啊、对对对哈、啊、彼得对于什么野兽啊撒旦的、啊、特别有情感然后呢，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说的话的内容有没有区别？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路加是说什么？可以吩咐什么？
这块石头。
嘿，这个你以前注意到没有？
哎呀，没有注意到。但是我觉得，就算我看到了，我可能也不会特别去想这中间的区别。
我以前也没注意到，但是我们现在在节目上就必须要想一下这中间的区别。这些石头和这块石头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一堆石头，一个是一块石头。
这个我想也真的就是使徒中间的两种版本啊，一块石头还是一堆石头啊？这一块石头跟一堆石头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啊？你这属灵的意义拿出来就是一篇讲章。你想想看，做传道人一辈子要讲多少道啊，所以要常常收集这种好资料。
这个亮光怎么从这些石头里面出来的？
这魔鬼亮光当然是可以讲的，它不是因为石头多。魔鬼有的时候就叫你一块小石头，一个小石子儿，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都不行的，这不就成了吗？你说这堆石头我不变，但是一个小沙子我变成个芝麻粒儿好不好？还是不行。无论是单数是多数，是大堆是小块，撒旦同样可以用来试探你。那这些当然以前我们在这个试探山呐、啊、什么什么讲了很多，每次讲到魔鬼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可以谈，我们仔细的就不去读了。哦，你知道最近呢有个弟兄啊，他把这个蒙哥好多年以前那个老掉牙的什么试探山呐、啊、那些讲到啊，通通把它变成文字版了。哎呀，这下就麻烦了，因为我讲话呢是这个机器人搜不到，写成文字我都不知道里面写了一些什么东西，说不定很快这个网站就给封了。啊，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上去99之阳那边看看啊，那里面是有一些文字版的东西啊。嗯，那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那耶稣的回答呢？
耶稣的回答几乎也是一模一样，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哎，你少了一个字儿，你少了一个字儿，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少了那个靠字儿。嗯，
这种关键的词也能弄。
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我背了好久才背起来，他们这个翻译是很高明的。好了，这第一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第二个呢、啊、我们开始区别出来了。马太是讲说进了圣城，路加是说上了高山。
上了高山。
我们先说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他先带你上高山还是先带你进圣殿，有没有不同？
我们之前不是在讲了，不要纠结这个不同。
哎哎哎，我说的不同不是说不一样，这里边有什么亮光好不好？或是先带你上高山，或是先带你占圣殿，第一个试探都一样。第二个第三个有区别，那这里边有什么亮光？
有啊，上了高山看到的是世界上的荣华，占了圣殿呢，而且圣殿顶上是吧，这是不是讲教会内部？
你要蒙哥来解的话，就是说既然这两个可以互换，就表示这两个可以合一的，这个圣殿顶跟高山啊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但什么高度不一样吗？高度不一样没关系，是不是？反正
都是跟高度有关系的，都是让你在顶上看的。这顶上看下来呢， 你说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和这个圣殿与教会的荣华能不能合在一起啊？
可以啊，
可以啊。
现在的，而且现在的教堂建的完全合在一块
了啊，就是了。然后你把十字架拆了，上面正好站人嘛，对吧？
你这话说的陆家就不爱听了。
哎，这话很有亮光啊。万国的荣华肯定也包括圣殿的顶上啊，这是比圣殿还高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在里边。那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呢，其实你说在教会里面服侍与爱世界是绝对是可以合在一起的，
而且我们不用爱的那么多，不要上那么高的高山，哎，是一个圣殿就可以了，
一个圣殿就可以把全世界装在里面。你知道梵蒂冈有多少财富，你晓得吧？
这也真不知道。
啊，光是把米开朗基罗各种雕像、圣像、画像卖一卖的话，那就发财犯老了。这天主教全世界这个大教会，他有收刮多少多少的钱聚在一起啊？那做好事做坏事啥都有，这两件事情它的互换就真的让我们需要更小心。因为你在旷野里一个人什么都没得吃的，其实撒旦对你的试探是有限的。为什么传道的人还是保持清贫比较好，传道的人还是保持没有名声比较好，还是不要开名车穿锦衣比较好，都跟这个有关系。因为第二个第三个试探是你在旷野里边呢，很难和第一个景况连在一起的，对不对？连魔鬼要试探耶稣，他也得把耶稣带到山上去，带到圣殿的顶上，才能向他施展这个试探。他不是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那里那个地方只有野兽，只有石头。魔鬼问他说，你要不要把这些东西都卖了，什么保护动物啊、象牙啊、犀牛角啊，卖了以后可以有世上万国的荣华。不不不不不，你了不起就是让自己吃饱就是了。在那个情况里面，你比较没有世界的引诱，圣殿顶上的引诱。这实在是我们做传道的人呢，还有教会啊，需要明白的地方啊。因为撒旦绝对是有诡计的，你一旦发了财，你一旦出了名，你一旦有个圣殿可以站，有个高山可以爬，哎呦，呵呵呵，那你就难免受他的试探了、啊。不如留在旷野里啊，只有石头和野兽。
哎，其实蒙哥最近好像浙江哪儿的余姚那边出了一个新闻，不知道蒙哥有没有听过？就是
什么新闻？
就是传道人啊，然后看起来好像挺清贫的、然后最后爆出来好像家财万贯，而且、
真的、
对啊，然后被抓出来了。当然不知道这个新闻是真的是假的，因为挺奇怪的。因为那个女传道被抓起来之后呢，她在监牢里面还跟那个监牢的人员要求要吃好了，要享受。
这现在人民币一贬值，蒙哥这个啊，在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呐、身价那也换成人民币那也不少嘞。
现在在大教会基本上，哎呀，传道人如果有点钱，不是更方便做工嘛？是不是？
啊，那当然了，对啊，你看很多的这个传道人在美国都有地产的，还有根本就直接拿来向信徒炫耀了。他表明他的身份，表明他是神的重用的仆人，他是把海外的资产都向信徒宣扬的，这是好事，这不但是好消息，教会也是教会的好消息啊。哎，小薇，讲着讲着，怎么咱们节目时间又到了？看来我们得等到下一次再回来参加旷野中耶稣与魔鬼的对谈。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 永远称颂你。